大家晚上好。你们不好。晚上好。
好。
谢谢。很高兴这次有机会再来这里跟这边的弟兄姊妹还有一些朋友们见面。我们这一次一起希望可以读诗篇九十篇，只有前面的几节那么我们刚才读过，可能您没有听得很清楚。读到最后的时候，他有一句话，他是这样说：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一个人活在地上，我们可能希望我们拥有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一个人活在地上，如果能够有智慧的心，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啊。一个人有财富，一个人有地位，一个人有学问，一个人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如果没有智慧的心，其实你看他活得很累，而且很痛苦。我以前一直以为只有穷人很痛苦，因为自己穷嘛。你怎么知道你穷？你怎么知道你穷？没钱就穷啊，不一定啊。我后来体会了一点，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啊。如果你以为你人生中的痛苦有钱就解决了，那就说明你很穷。一个人你什么时候不穷了呢？是你知道再多的钱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你就真穷了。你那个时候就知道你没有那么穷了，因为你已经手上有很多钱，你才知道说有钱也不行啊。我常常劝那些吵架的夫妇，这么好笑，你们这里没有啊？那我们教会一大堆啊。我常常劝吵架的夫妇一句话，我说呀，钱能解决的问题都是小问题啊。你同意不同意？同意啊。同意50块钱吵半天。真的，人一生活在地上，不是没有知识，不是没有钱财，不是没有地位，多少的时候是没有智慧的心啊。有福不会想，真的。我有一次问一个朋友，我说你把你生命中10样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写下来，你觉得你这一生这10样东西，如果上帝祝福你，那你就满足了，你就够了。写写啊，写，有的人写不了几样啊，他写不到10样啊。哎，你不要笑，你不笑你回家你自己写写看。你说我生命中如果这10样东西上帝祝福我，够了够了，满足了。你写写看，假如写了10样，请问你，如果上帝这10样都祝福你，你满足不满足啊？你快乐不快乐啊？你会想到那个第11样怎么办？对不对啊？有的人讲说，哎呀，身体好就好了。哎，身体好就好啦。多少身体好的人要去自杀，对不对啊？不是身体好就好，你现在是身体不好，你想身体好就好了。有的人说老婆听话就好了，做梦。 这年头到哪里去找听话的老婆？没有叫你听话就不错了。如果老婆真听话，你好了吗？我告诉你啊，我认识多少的朋友啊，哭啊哭啊！我说你哭什么？你老婆这么好，你还哭？她不是老婆，那是谁儿子？儿子，你们没有碰过的人呢、啊，你就不知道。我看你们这边都是小 baby 啊，抱着手上一个两个都宝贝啊，都以为天使啊。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在美国养不了几年都被魔鬼，气死你哦，气死你哦！多少做父母的给儿女气的，不要吃饭，不要睡觉，活不下去啊！他那时候讲什么？要有我儿子听话就好了。儿子听话，儿子听话就好了。不是的，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你十样东西啊，你十样生命中你觉得最宝贵最宝贵的东西，我请问你，上帝如果祝福了其中的九样，只有第十样他没有祝福，请问你是快乐还是痛苦啊？是快乐还是痛苦？应该是快乐，对不对？九样那么重要的事情上帝都祝福你了，你还不快乐？真贪心哦。但是奇怪，我们这些人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的，有一样让你不高兴，你就是不高兴。为什么？因为没有智慧的心，明白吗？人活在地上啊，没有智慧的心啊，真的不在乎你拥有什么，不在乎你拥有什么，没有绿卡，以为有绿卡就好了。你看看这些有绿卡的哪一个好？那些单身的女孩子，哎呀，我们家一大堆，你知道？因为在我家里，像昨天晚上，我们就来了大概五十几个年轻人，啊，都从十几岁开始到三十几岁都有。这个年轻女孩子啊，常常有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想法，结了婚就好喽。我跟你们讲过好几次了，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个徐华弟兄，他是做医生的，他有一句名言，我佩服他，佩服的不得了。他说，没有结婚的女人十分辛苦。真的，在美国一个单身女人很辛苦的，十分辛苦。他说结了婚以后十二万分苦。人没有智慧的心啊，活在地上真的不在乎你拥有什么，要形容你的一生就只有一个字，劳苦叹息，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哎，人很奇怪哈、啊，我们中间有没有哪一个人傻到一个地步说乱讲什么如飞而去？我不去的，我永远不去的，我死都不走。有这种人吗？没有，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要走。但是请问你，我们中间哪一个人真的预备好了有智慧的心想一想说我去哪里啊？老张走了没有打电话你生气，不够意思，走了都不打个电话。他走了怎么给你打电话？来不及啊。我最近常常碰到一些人呢，都是走了就走了。我就在想，这个快快走好还是慢慢走好？哎，最近在想怎么跟神祷告，因为早晚要走嘛，要问，先跟他讲清楚一下要怎么走啊。 是什么都不知道，嘣一下就走了。像我们那边有一个99岁的老弟兄啊，这个老弟兄身体好得不得了，什么病都没有啊，每个礼拜都来做礼拜啊，而且他实在是个了不起的好弟兄啊，忠心的为着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好得不得了。然后有一天早上他就坐在那边，把衣服穿好，唱了诗歌，然后突然就说，我大概要回家了，就上床躺着就走了，好不好？你羡慕不羡慕？羡慕啊，这有智慧的心啊，就这样走的。但是他走了他很好，哎呀，留下来的人不好啊，一句话都没有交代啊，对不对啊？如果有一个人他已经病了，癌症，天天进医院出医院，化疗搞啊，苦啊，折磨呀、啊，弄了个半年，拖了好久才死，苦不苦？苦啊，真的苦啊，真的苦啊！我跟你讲，希望你们都不要碰这种事啊。但是你知道吗？他走了，家人呢比较不痛苦，对不对啊？第一个都有准备了，心里都有准备了嘛。第二个他什么事情都交代的清清楚楚嘛，对不对？那第三个他走了，他是解脱，家人也是解脱嘛。哎，你要选哪一种方法走？我还没想清楚，你想清楚你要告诉我哈。我们都要走啊，但是请问你，我们怎么预备自己走？走到哪里去？我们到哪里去？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会唱这个什么从来没有这个救世主的啊？没有神仙也没有鬼，谁会唱？都会唱啊，都会唱。什么事情要靠谁啊？要靠自己哦，靠自己哦，要靠自己哦。从小在这样子的教育背景长大的人，我们多少的时候有一种观念啊，走，走到哪里去啊？什么叫走？人死怎么样？灯灭，死了呢就没有咯。你相信不相信？你相信不相信？相信啊，真的相信，真的相信死了就没有了，真的相信死了就没有了。吹牛，我怎么讲你吹牛？我告诉你，有一次我认识一个北大的小孩，北大毕业的，他到美国来受训，不小心认识我。真的，你还没有信耶稣，你就认识基督徒叫不小心。你要小心，你就不要认识这些基督徒，知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说不小心认识我？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基督徒很残忍的啊！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怎么在菜场碰到他？在哪里认识了？是个基督徒，怎么一下打个电话来？一下打个电话来？哎呀，你来呀、啊，来嘛，我们这里很好啊。哎呀，请你吃饭嘛！哎呀，这个讲也很难得来的，他讲得很好听，一定要来啊。左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烦不烦啊？你已经跟他讲了，我有空会去的。哎呀，没有关系了，我来接你了，没空也要来啊。这个北大的孩子，他碰到我这个基督徒也是一样痛苦。他一开始不觉得痛苦啊，因为他一个人来美国，他什么人也不认识啊，他到哪里去吃中国菜都不知道啊。我请他到家里来吃饭，他高兴不高兴啊？高兴得不得了哦，啊，吃得好开心啊。他哪里知道我们基督徒的饭不好吃啊？天下哪里有白吃的午餐啊？ 完饭，你说我要跟他讲什么？啊，要跟他讲什么？当然不要讲耶稣嘛，不然白请你吃饭了、啊。那么跟他讲耶稣，你想想看，他这个眼睛长在头顶上的北大人，他要不要听啊？他不要听哦，他忍耐忍耐忍耐忍耐的，实在是忍不住了，他最后就跟我讲，他说您就别说了啦，我是反正不会信的，我都不相信啊，什么鬼啊神啊灵魂啊天堂啊地狱啊，我就不信这一套，人死如灯灭，死了就没有了。哎呀，碰到这种人你气不气啊？气不气？我是很气啊。你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呢？第一，论年龄他比我儿子还小，我儿子都30岁，他是个小团子头。第二，论学士，他本科生毕业，我不但拿了博士，我还带了博士生，他在给我瞪了眼说是不是迷信。那你说我气不气啊？说我不说我迷信。第三，我请他吃饭，不是他请我吃饭的。中国人说拿人家的什么？吃人家的呢？我请你吃饭，你爱听忍，你就多听一听；不爱听，忍耐一点，对不对啊？一点礼貌都不懂，什么跟我讲说不要讲了。哎，他要碰到别的基督徒啊，可能也就没事儿。偏偏碰到我这个湖南人呢，吃辣椒的，火气特别大，一点修养都没有。看到他这么不像话，这么没有礼貌，我就火了，一火就桌子一拍，我说人死如灯灭，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你怎么知道的？你死过了。还看我这么凶，问你死过了没有？没有你怎么知道没有啊？死了如果有呢？不讲话。我告诉你，北大的就是北大的，还真聪明，他憋不了30秒，他就抬起头来问我：“死了以后有啊？”“
有。”“
你死过啊？”“
啊，我真给他气死了。”
我也没死过。那你怎么知道有啊？我说，你认为死了以后没有，是别人告诉你的，对不对？他说对。我说我认为死了以后有，他说也是别人告诉你的。我说对。我说现在的问题就是，告诉你死了以后没有的人没死过，告诉我死了以后还有的人死过。这是他傻了，谁死过？我说刚才他跟你讲耶稣嘛，耶稣嘛。哎，是吧？你想他服气不服气？当然不服气嘛，耶稣，耶稣死过，你看到了？没看到，圣经写的，圣经写的你就相信啊？你怎么知道圣经不是乱写的？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们中国人什么东西都是假的。哎，你碰到这种人怎么办？除了生气，真的拿他没办法，对不对？下次要不要请他吃饭？
啊，要不要？
还要，对不对？还请他，
他也来耶。我以为他不来了，他来了，吃完又给你抬杠。哎呀，那个北京猿人是怎么回事啊？啊，恐龙又怎么样啊？哎呀，讲了那废话一堆。
一聊一聊啊，聊到半夜啊，
一点了，
打雷，下大雨。我跟他讲，我说不行啊，我得赶快送你回去了，太晚了，明天你要上班，我也要上班了。他说好好好，走走走，带着他上车，开车送他回去了。那个雨啊，真大，雨下的真大呀。那个雨刷开的最快啊，这么刷啊，都看不清楚啊，好大的雨啊，在那七晃八晃八晃七晃，糟了，这你家门口会迷路，你看看，这见鬼了，怎么会迷路了呢？这迷来迷去，迷了迷迷迷路没办法，你知道怎么办吗？停下来咯，对不对啊？迷路就停下来吗？我心里怎么想呢？这么大的雨绝对下不久，一会儿它就应该会小了，等它小了我们看得清楚了再来找路嘛，对不对？停下来，这老兄从上车开始嘴巴没有停过，很多话哦，一直讲他很多很多的伟大的了不起的意见呢、啊、看法。等我停下来了，不讲话了，知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讲话？他看我，他说咱们在哪？我说我们迷路了。他说迷路怎么迷到这个地方来？我说你看到什么？他说你往外面瞧瞧。这外面瞧瞧一看，你猜我们在哪？我们在坟场中间。他说走啊，我说急什么急？没有，人死如灯灭，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真的没有。那你怕什么？干什么要走啊？坐着聊聊天嘛。亲爱的朋友，人里面都知道有啊，嘴巴上说没有没有是骗人的，自己安慰自己，哪里会没有？哎，认识你都知道有。这一首诗是摩西在离开今天3500年以前所写的。摩西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触，他说求你教导我会数算自己的日子啊，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啊。他为什么有这么深的感觉呢？因为摩西很清楚的知道，人一生太短暂，太短暂。亲爱的朋友，我跟你讲，你今天倒霉啊，如果你今天真的很倒霉啊，什么事都不顺啊，什么事情你都真是处处处处碰壁，处处痛苦，我也可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不会太久，再苦也没有多少年呢、啊。听明白吗？我们中间呢、啊， 50年以后还在这里的人呢、啊，都是什么你知道吗？对不起啊、哦，不好意思骂人啊、哦，都很难听哦。100年以后呢？还有没有人在这里？还有没有人想在这里？人年轻的时候傻里傻气啊，以为自己要一直活下去啊。人老一点就知道了，不能活太久哦。你的好朋友通通走了，你怎么过呀？听明白了没有？夫妻两个刚刚结婚的时候啊，你常常听到他们讲一些很好笑的话，白头偕老。白头偕老，别到偕老，这最后呢，要谁先走啊？啊，你说应该谁先走？那徐华医生讲的话，当然是男的先走。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都给太太气死了。年轻的夫妇有一次来吵架，吵架找我来调停啊！我说你们吵什么？他这个死没有良心的！我说你老公哪里死没有良心啊？他居然说要我先死！哦，我死了他可以找个年轻的漂亮的。我说你真不懂啊，你真不懂啊！他如果说让你先死啊，对你多好，你知不知道？是谁送谁啊？听明白了没有？是被送的人有福，还是送人的有福啊？被送的有福啊，送人的苦啊。年轻时候不懂这个，你年龄到了某一个年龄，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了。人生真短暂啊，真短暂啊。我20几岁的时候，因为我现在旁边的这些都是20几岁的小家伙，男的女的都是20几岁，10几岁的也有啊。他们常常脑筋搞不清楚，你知道？他有一次居然跑来，很伤我的心啊！今天真倒霉出了车祸。我说：“哎呀，人有没有怎么样？人没有关系，我怎么出的车祸？一个老头子开车不开眼睛撞了我。”我说：“哎呦。”这个老头子实在不应该啊、哦！我说人家老人家有没有事啊？没有事，他也没有事，他撞了我。警察后来来开了 ticket 就算了。我说那个老头子年龄多大？他看看我，他跟你差不多。啊！活活给他气死了。我一直觉得我很年轻，你知道吗？我到有些地方讲到那些弟兄姐妹啊，很可爱啊。哎，你们等一下不要这样子啊。他跑来讲：“刘弟兄啊，你看起来好年轻哦，怎么会？你儿子都30岁了，你看起来好年轻，这什么话？我本来就好年轻。”居然这个小家伙跟我讲说，一老头子撞他，那老头子像谁呢？你要知道，我20几岁的时候啊，我有一个顶头上司，我那时候有一次啊，有个机会在一个机关里面，到一个单位去实习啊，我那时候21岁、啊、去实习啊，我的顶头上司啊30岁。他那个时候啊，有一天就跟我讲，人生很辛苦啊。我说怎么说？他说就像一个老牛啊，拖了一个车，一路上看着石头往上面搬，搬的越多啊，越重啊，越累啊，最后有一天累死了。他说这就叫人生。哎，我21岁啊。听一个人讲这么消极的话，你知道我心里想什么？你怎么这么老啊？你明白吗？ 我觉得在我的眼光中，三十岁的人，哎呀，老掉牙喽。哪里晓得就这样子一下子，自己儿子都三十岁了。你不要觉得奇怪，多少的人来美国的时候都以为自己很年轻啊，来念书嘛，都觉得自己哎呀还年轻啊，还早啊，一下子两下子几十年就过完了。请问你这一生你可以有几个几下子？人生真的短啊，摩西知道人生的短暂啊，人生实在短得离奇啊，转眼就过去了。在这样子短暂的人生里面，请问你，你活着有什么意义？活着有什么价值？大部分的人什么意义什么价值？你知道40年代50年代的中国人呢、啊、还有一点福气啊。有什么福气知道吗？有人说穷，不是不是不是，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有理想，还有一个梦。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你去问他为人民服务，他看看你牙齿要笑掉了。但是不管是那个年代有理想的，或者是今天没有理想的人，请问你，你活着干什么？你那个理想能够给你的人生带来意义、带来方向、带来价值、带来满足感吗？没有，没有。我在上海碰到一个老革命，他是老红军的。哎呀，你要跟他传福音那难死哦，难死哦，科学一窍不通啊，真的一窍不通啊，什么都不懂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你，就是不相信。我就是不迷信。哇，真累啊！你碰到这种老红军的吗？他说他不迷信啊。后来你知道我怎么办？你知道吗？就问他，我说不迷信啊，不迷信。我什么叫迷信啊？什么叫迷信？哦，到庙里头啊，看到菩萨，看到偶像拜一拜叫迷信。我说那不是。什么叫迷信？我说迷信啊，就是你对着一个观念，对着一个信念，对着一种 concept， 对着一个 idea， 不能证明，没有证据，你坚持要信，这叫迷信。听懂吗？不能证明，没有证据，但是我就是要信他，这叫迷信。我说老伯同意不同意啊？你想他同意不同意？他想一想他就同意了。不能证明，没有证据，坚持要信，这叫迷信。我说好，你相信无神论，我说你是迷信。不相信有上帝是最大的迷信。那为什么？我说可不可以证明？可不可以证明？不能证明。有没有证据？去找一个证据出来，找一个，一个就好，不要多，一个。找一个证据，你说根据这个证据，我们可以很合理、很合理、很合理的推论，没有上帝。找一个出来。化石，我说你懂化石吗？根据化石你就可以很合理的推论没有上帝吗？不行啊。你真的懂化石你就知道化石很伤感情的。因为中国云南省澄江县有一片化石啊， 是让进化论的人全部要跳海，你知道吗？他们恨不得把眼睛刮出来说，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化石。但是没办法，就在那里。寒古纪之前的化石里面只有微生物，没有任何的动物。然后到了寒古纪这一层，地球上所有各个门的动物的化石同一个时间出现在地球上。这种证据你敢不敢看？你一看就傻了。有什么证据？证据是替谁说话？不能证明，没有证据，坚持要信，这叫什么？这叫迷信。所以一个人傻一说，不信不信不信，迷信，迷得不得了，迷得自己迷信还不知道。老红军跟他讲了这个，脑筋好像开了一点窍，才开始来想一些别的东西，可能有了。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不是有没有，最重要的是你知不知道人生真的是很短啊，人生真的没有意义啊。我说你一辈子搞革命，请问有什么意义？你搞的革命，你今天看看今天的中国跟你革那个命一样不一样？你把你一生的岁月投资的，就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你满意了吗？你的人生就如果就是让中国人都有钱都有饭吃，你满意了吗？我说人家美国没有革命，人家美国人都有饭吃啊，都有钱啊，他们满意了吗？一样不满意啊。人活在地上的意义跟价值是超越了我们的思想，超越了我们的能力所能够明白的。因为人的里面要的东西，人寻求的意义和价值是永恒的，人永远不会以短暂为满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一生中有没有经过一些事情，是有些短暂的事情让你很快乐，有没有过？有没有过？有一个女孩子哦，有一天拿到一封信哦，哎呦，叔叔啊，她真的喜欢我哎，高兴的，高兴的，高兴的不得了。她高兴不高兴？她是真高兴啊。但是你我心里都知道，这高兴会多久啊？啊，你想他高兴会多久？不会久的了，不会久的了。我不是讲那个男的以后不喜欢他，就是那男的以后喜欢他，他也不高兴了。相不相信？人就是这样子啊，人就是这样子啊，所有短暂的东西都不能满足你。有哪一样东西让你长久喜乐的？哪一样？有什么东西给你长久满足的？你去找找看。今天很多人说人生，人是怎么来的？人是碰巧碰出来的。如果人是碰巧碰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碰巧碰出来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啊？会有什么意义？本来就没有意义吧，碰巧碰出来的东西会有什么意义？设计出来的东西才有意义，对不对？我今天随便拿一个东西，他妈随便一画，放在这里，告诉你这是艺术品，你觉得这有什么好？你不会欣赏的。但是一个艺术家，他把一个东西摆在那里。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艺术家不是随便碰巧碰出来的，他这个摆是有智慧的摆，摆出来就叫艺术品，就有价值。 明白吗？人之所以活在地上，我们的里面在寻找意义。你觉得很奇怪啊？你不觉得很奇怪？没有意义，没有意义，那你为什么要寻找意义呢？当你在那里说没有意义的时候，表示你的心里面知道应该有意义。这样你明白吗？不然你为什么会在那里抱怨？为什么在那里叹息说没有意义呢？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傻到一个地步认为自己可以永远的活下去。秦始皇也没有那么傻，他虽然试了很多方法希望多活一点，但他心里知道早晚他要走，不然他哪里会盖那些东西呢？人都知道自己很短暂，请问你为什么每一个人心中却都渴望永恒？有没有想过？本来就这么短暂，短暂就短暂，为什么这么短暂你要永恒呢？为什么你希望有那个不改变的东西呢？我年轻的时候有一部电影，香港拍的，叫《梁山伯与祝英台》。有多少人看过这部电影？蛮多人啊。看的时候有没有哭啊？有没有哭啊？没有哭啊。哇，铁石心肠啊。大部分的人去看都哭啊，哭啊，哭啊。我一个同学跟我讲，不要哭。我说为什么不要哭？你看多可怜啊。他说幸好死了。我说为什么？他说结婚一定打。你发觉人里面要的东西不是短暂的，人要永恒的，人要永恒的。亲爱的朋友，亲爱的朋友，摩西在这里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人的灵魂需要一个归宿，人只有找到那个归宿的时候，人就有安息，人就有满足，人就找到意义，人就找到价值。你找不到那个，地上不管你拥有什么东西，因为你知道有一天你要走，你是客旅，都不是你的。很多人说回家，回家哪里是你的家啊？哪里是你的家？你不要以为你租那apartment是你的家，你不要以为现在买的房子是你的家，都不是啊，因为你都住不久的，你是房客。有一天你眼睛一闭就走了，住不下去了。而且现在人很可怜呢，很少住到死在家里的，大部分人都是死在医院嘛，对吧？所以你最后那几天还没有住在你家里呢。回家，哪里是你的家？哪里是你的家？诗人摩西在3500年以前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你是我们的家，我们只有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安息，只有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找到意义，只有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找到满足。信不信？我们中间有多少朋友，你从小长到现在，你试了好多东西了，用学问，用爱情，用金钱，用很多很多你的研究，请问哪一样让你真的找到安息？一样都没有。但人很傻，这个不行，再试下一个，下一个不行，再试下一个，找不到的。因为人里面的需要是永恒。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摩西在这里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他认识一个短暂的人生活在地上，他需要找到那一位创造者，那一位永恒者，那一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请你注意，圣经向我们所启示的这一位上帝，不是我们中国人传统里面想的那个鬼啊神的那种神。我们常常想的那个神是什么东西啊？是跟我们一样没有道德的，收红包的，对不对啊？灶神收不收红包？收不收？你们太小了，没过过年是吧？年龄大一点的人到了腊月要干什么？弄点甜的东西干什么？如果那个神是可以被你贿赂的，请问你他是个好东西还是坏东西？你明白我的意思了没有？很多人去拜啊拜啊拜这个拜那个，还有人跟我讲好灵哦。我到成都去啊，成都什么东西多？庙啊，有一个蛮大的官呢、啊，告诉我，他不知道我是基督徒啊，所以他跟我讲，他说刘先生，我告诉你啊，现在在我们国家，投资报酬率最好的行业就是盖庙。他说一个庙盖下来啊，3年就回本，以后都是赚的。他说你可以去找些人来投资。人都用什么样的方法要叫他拜的那个东西听他的话，解决他的问题，对不对？这是我们传统中所信的神，这不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上帝，不是那一位超越时间和空间永恒的那一位创造者。我几个月以前到印度去，我下飞机的时候是半夜12点半，等我出了机场出来1点多，来接我的车子带我走到路上，我呆了。为什么呆了呢？1点多啊，马路上全是人啊，人山人海啊。我就问那个带我来的人，这些人在干什么？他们在干什么？晚上不睡觉的。他说你来是礼拜二。我说礼拜二怎么样了？他说礼拜二的晚上这些人啊，半夜要赤着脚要走几个钟头的路到他们所信的那个神像庙里面去求一求拜一拜。我说这么多人去你在里面可以待多久？他说一个人只准待30秒。哎，当年去看毛主席的那个也差不多30秒嘛，哈，也是要走的嘛，啊，30秒。我说他们走了几个钟头？他说3个钟头、5个钟头、10个钟头都有，走那么远的路，赤了脚走，走到里面进去30秒。我说他们去干什么？他求啊。我求什么？他不生儿子的求儿子啊，穷人求钞票啊，念书的人希望可以去美国啊，找不到老婆的希望求有个老婆，想要什么求什么。我说这样子去求他会答应你吗？他说大概不会。我
我说那不会怎么办呢？他说再去，下个礼拜再去。我说那要去几次呢？他说至少要去49次，一个礼拜去一次，49次，是个49个礼拜。我说那如果49个礼拜他还不听你的呢，
就换一个庙。
今天世上多少人到处去找一些可以帮他忙的偶像。
亲爱的朋友，这些人手所造的东西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因为他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我到福州去啊，
福州有一个大师啊，是专门做偶像的。台湾的妈祖庙啊，就是到那里去请这位大师做的，那个刀啊厉害得不得了。他太太信了耶稣，所以我才有机会去他们家的附近去走走，去看看他的做的东西。
满地都是啊，房子里面、房子外面到处都是，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什么样都有。
有一个小孩就在那边，就对着一个他坐在偶像那边尿尿。我在那边看，说他修养真好，也不生气哈。
因为他是人手造的。
亲爱的朋友，
圣经里面摩西在这里介绍我们的是一位主宰 Lord， 他是掌管万有，整个宇宙是他治理的。
他不是来听你话的，不是来帮你忙的，他是宇宙的创造者和管理者，
他是主。他说人只有认识这位主才找到安息，因为这位主他是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唯一真正的那一位神。
人除非认识这一位神，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你这一生找不到意义，找不到价值，找不到满足，你找不到的。
你可以尽量的去试，
只有这样的一位神，他是永恒的，并且他是慈爱的。哎呀，这一点真是宝贵啊，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这个真的是宝贵啊。你知道吗？在印度啊，真穷啊，你要看穷人真多啊。我以前以为中国穷人已经够多了，跟印度一比啊，还差一截。那个大沟里面全是黑水啊，黑的，全部是黑的。大热天呢，100多度啊，你去看那些小孩子，一个一个乒乒乓乓全部跳下去啊，真可怕。我住的旅馆一出来就完了，在里面漂亮的不得了啊，6星级的，不是5星级的，6星级的，真漂亮。但你不能出来，你出来看到什么？路旁都是人啊，旁边一条巷子里面住了一家人，这一家人从生到死世世代代就没有住过有屋顶的房子，就这样子的。人命不值钱呐、啊，真不值钱呐、啊！你去看的那个死人呐、啊，就是随便这么一包啊，就往那里一放啊，多得很呐、啊。 他们的殡仪馆啊，那个堆的就像堆柴火一样，就堆在那，那穷人呢，就这样就堆在那，一个礼拜烧一次，一个礼拜烧一次，平常就摆在那里。那个鸟啊啊，在里面跟我们这边的鸟吃路上的松鼠差不多啊，看了你心里真难过。但是呢，你走到那个路上，到处都是佛像，每一个佛像都有人拜。还有一个让我最生气的地方，越大的佛像他笑得越开心。你听懂我的意思没有？他坐在那就是一副好高兴的样子，他怎么能够高兴啊？面对人间这么大的苦难，他怎么能够高兴啊？圣经所启示的神，当他来到人间的时候，你知道他是怎么看人间吗？他是把人间所有的罪恶，人间所有的痛苦，他亲身带到十字架上去，替人类承受了一切的痛苦。圣经所启示的这个神，不是嘴角上挂着笑容，看你们苦吧。圣经所启示的这位神是爱我们的神，他肯为着我们的痛苦到地上来做人。很多人问我，你一直告诉我们上帝多伟大，你一直告诉我们上帝多爱我们，如果上帝这么伟大，上帝又这么爱我们，为什么我们在地上还这么苦呢？为什么上帝就不解决我绿卡的问题呢？为什么上帝就不解决我这个癌症的问题呢？为什么上帝不解决我这个问题，不解决我那个问题呢？亲爱的朋友，上帝不是不解决你那些问题，上帝要解决你最根本的问题，最大的问题。你知不知道你这一辈子活在地上为什么这么痛苦？为什么没有智慧的心吗？因为你不认识上帝，你不认识上帝。圣经里面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不认识他，你跟他没关系。哎，你不要小听这句话哦，小看这句话哦。我女儿到中国大陆的无锡去做了两年半的事情，我女儿是在美国长大的，她到中国去，她是文盲，懂不懂啊？她中国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大小上下天，还有她的名字，其他通通不认得。所以她到医院去的时候，刚去上班，第一件事要去做健康检查。他到哪里去排队都排错，然后排错人家就骂他，你瞎子啊，不认识字啊。他真不认得，给人家骂得哭啊。他在中国做事做了两年半，去年他回来继续念书，他回来我去接他飞机，我就问他，我说女儿啊，在中国待了两年半，你学到什么？他说，爸爸，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怎么样，他这句话有没有一语道破？他这两年半没有白苦啊，真学到了一点中国文化的精髓啊。我听到他讲这句话，我第一个反应是傻在那里，我怎么好的没学，竟学坏了。
可是我后来一想，不是坏的，这好的。
怎么说你知道吗？
一个人一生活在地上，你跟上帝有关系就什么事都没关系，你跟上帝没有关系什么事都有关系，
听明白吗？
这很重要啊。有很多人这点想不懂，所以他们问一些好怪的问题啊。
刘老师，一个人不信耶稣，一辈子做好事，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去哪里啊？下地狱。一个人一辈子做坏事，一件好事没干过，快死了，信了耶稣到哪去啊？
上天堂，岂有此理。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
公平不公平啊？公平不公平啊？不公平啊。你知道吗？神爱世上所有的人，圣经里面讲说神不希望有一个人沉沦，神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神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上帝在一起。跟他在一起叫做什么知道吗？跟上帝在一起叫什么？天堂。这样懂了没有？天堂不是你死了以后才去的。今天信耶稣，今天你在哪里？今天你就在天堂了，你今天就可以享受天堂一切的福气。如果你今天还不信耶稣，你以为你在哪里？你已经在地狱里面，你明白吗？什么叫地狱？就是没有上帝的地方。你要知道，你今天跟耶稣没有在一起啊，你现在这个地狱啊，是很客气的地狱。为什么很客气？你知不知道？因为今天你在的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基督徒啊，所以神对着这个世界还有很多恩典。有一天你去的那个地方，一个基督徒都没有了，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听清楚啊，只有你一个人啊，你的那个地狱里面只有你，没有别人。我一个朋友劝他信耶稣，劝了好几年都不信，最后追根究底问他到底为什么不信，他说我上去了下面是三缺一。他说我一个人在上面一缺三，不能信。后来跟他讲清楚，你下去哦也是一缺三了。他为什么？我说因为地狱是单人房，只有你自己和你这一辈子做的孽，这一辈子的苦，这一辈子的怨恨，这一辈子的悔恨在追着你，那是你的地狱。每个人都不一样。公平不公平？非常公平。为什么公平？因为神说都不要去，你不要去。做好事的你也不要去，你不要以为做好事的人到地狱就舒服。天下有哪一个做好事的人没做过坏事的？哪一个？我们中间有谁这一辈子从小长到现在心里面没有后悔，没有伤心，没有痛苦，没有难过的？每一个都有。
你要永远永远的带着那个到你的地狱去吗？神说不要，不要，不管你做了多少好事，你如果不信耶稣，你只能够到一个没有耶稣的地方，那就是你的地狱。因为耶稣很尊重你啊，他不勉强你的。你信了耶稣，你到哪里啊？你就是跟耶稣在一起，跟他在一起就叫做天堂，这很公平啊！每一个人都可以跟耶稣在一起，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很公平啊！不是做好事的可以来。如果圣经讲说做好事的就可以上天堂，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去得了，因为我们中间哪一个人一辈子只做好事的？对，没有。如果圣经讲说做好事比坏事多的人上天堂，你觉得这样公平不公平？公平不公平？公平啊？不公平啊！做什么好事啊？扶老太太过马路做好事，对不对？捡到钱交给老师做好事，对不对？我做了十样好事，我去宰了一个人。十个好事，一个坏事，我应该去哪？你明白了没有？你没有办法用几件事情来衡量啊！让我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你一定要听清楚。我假设在座每一个人都有良心，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请你摸着你的良心回答我。一个人活在地上，应不应该做好事？应该不应该？应该。如果应该做好事，有没有功劳？没有功劳。一个人活在地上，应不应该做坏事？不应该。一个人做了坏事怎么办？可不可以做点好事来补？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因为你做的所有的好事都是应该做的，明白了没有？所以一个人做的所有的坏事，这个后果怎么办？圣经很有意思哦，第八节他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他这里讲到两种问题，一个叫罪孽。罪孽是什么呢？罪孽是我们干的一些坏事，说的一些坏话。你有没有背后说人家坏话？有没有说过谎？请问我们中间没有说谎的人，可不可以举一下手？再给你一次说谎的机会。这个叫罪孽。他下面一句更可怕，他说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有好多的脏东西，好多的坏东西，好多苦毒的东西，好多嫉妒的东西，好多骄傲的东西，好多贪心的东西，谁知道啊？都藏在里面啊，隐藏的。有没有看过一个人已经气得半死了，脸上还笑笑的？没关系，没关系，回家才有关系。我们里面的隐恶更可怕。诗人说，我们的罪孽，我们的隐恶都在神的面前。骗人很容易啊，在人的面前胸脯一拍，我一辈子做好事，从来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这种人很多，我碰到过好多个。有一年我碰到一个老先生，他的孩子要我去跟他爸爸传福音，我傻里傻气的就去了。
我不知道他爸爸是黄埔二期的。我的天老爷啊，我去跟他传福音，告诉他说人人都有罪，所以上帝到地上来做人，爱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脸给我一摆，他说你胡说八道，我从来没有被人家骂过这么凶啊，胡说八道，我没有罪，一辈子忠党爱国。哎呦，做什么事都凭良心，怎么办？你碰到这种人怎么办？这样的人碰很多，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凭良心。我的一个好朋友，他碰过一个人，是最离谱的一个人。那个人呢，是香港一个黑社会的老大。我的朋友跟他传福音，告诉他说你是罪人，要悔改，要信耶稣。你知道他说什么？我没有罪，我一辈子做事凭良心。哇，这把我朋友气坏了，你知道吗？有没有杀过人？杀过。有没有卖毒品？卖过。有没有开妓女院？开过。现在还在开，现在还在卖，现在还在杀。你这样子没有罪，没有罪，都是凭良心，凭良心。讲来我们听听看，你凭什么良心？他说：“我说给你听。”他说：“我从来没有杀过一个好人。”我很有良心啊，别的黑社会好人坏人都杀的，滥杀无辜，我从来没有，我只杀黑社会的坏蛋，有良心吗？他说开妓院，全香港开妓院的去打听打听，有谁像我这样子开妓院。我从来不强迫一个女人卖身，都是要她自愿的。不但如此，在我这里做妓女的，我每六个月带她去医院健康检查。哪有一个老板像我这么有良心？凭良心做事。贩毒有没有？贩毒，卖海洛因，卖海洛因，这有良心啊？有良心。为什么有良心？我从来不卖假的。哎，亲爱的朋友，你不要笑他啊！你觉得这个人莫名其妙，你呢？你这一辈子行事为人，你来到神的面光之中，请问你，你呢？圣经跟我讲得很清楚啊。一个人恨人，就已经犯了杀人的罪。你有没有恨？圣经讲得很清楚，一个人看到一个女人，心里面动了一念，已经犯了奸淫的罪。圣经对这人的里面的罪要求的非常厉害，骄傲，不认识耶稣的人就觉得自己骄傲是应该的。我当年追我太太的时候，所有他的老师、亲戚、朋友、父母、同学，什么人都投一张票，反对票。反对的理由是什么？没看过这么骄傲的人。他对我很好，哎，他跑来跟我讲，人家都反对啊，你就不要这么骄傲了嘛，你以后在人家面前谦卑一点嘛。 你猜我怎么说？
哥哥我有骄傲的本钱。
为什么？
真的有骄傲的本钱？
不是，
骄傲的人根本就不觉得自己骄傲，骄傲的人就觉得骄傲有什么不好，自私有什么不好。
有一次我跟一个人谈，我说自私是很大的罪，他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你这一生如果希望跟神有一个关系，让你短暂的人生可以脱离罪恶的捆绑和痛苦，你必须认识一件事，你需要耶稣，你需要耶稣在十字架上为着你的罪所付上的代价。如果耶稣没有上十字架，如果耶稣没有替你流出他的血，我告诉你，你没有办法信上帝，你这一辈子永远没有救。你可以做再多的好事还是没救。但是因为耶稣已经到地上来做人，他是上帝啊，他来做人啊。我们今天晚上没有时间讲这些东西，明天早上我们来讲一讲，凭什么我们基督徒这么有把握耶稣真的就是上帝到地上来做人，我们怎么相信就是他不是别人。请你今天晚上先相信我，我们基督徒切切实实的知道耶稣就是上帝到地上来做人是有一大堆的证据，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证据，明天早上我们来讲。今天晚上我要跟你讲的就是，你的人生很短暂，而且会很痛苦，而且我告诉你会越来越苦，最苦的是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你这一生的痛苦到那个时候都浓缩在一起成为永恒。现在牙疼了你已经受不了，对不对？只有一个痛苦，疼一下就没有了，在地狱里面是永永远远所有的痛苦扎在一起，是你受不了的。所以耶稣才到地上来救我们，他要从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要做一件事，就是要把所有罪恶的刑罚都加在他的身上。耶稣因为是上帝，所以他一个人的死就可以代替我们所有人的罪，因为上帝是无限大嘛。你们懂数学的人都知道，什么东西加无限大，什么东西乘无限大，只要跟无限大碰到了就是无限大了。耶稣因为是人，所以他才有资格替人的罪付上这个代价。他是那一位创造宇宙管理万有的上帝，为着救我们这些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你不要以为国际哥告诉你没有救赎主，耶稣就是救赎主，只有他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恶。不要以为罪恶在你的生命中是将来到地狱才给你痛苦。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你今天活在地上，罪恶已经在给你痛苦，而且会越来越给你更多的痛苦。我想问一件事，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人，你从小长到这么大，让你最伤心最痛苦的，请问你，是你不认识的人，还是你最亲爱的人？啊，是你亲爱的人，听清楚啊！如果在你的生命中给你伤害最深的是你所亲爱的人，在你亲爱的人的生命中
给他伤害最深的是谁？是我们。
我们都觉得是别人伤害我们，
我们什么时候想过我们伤害别人呢？那我问你，你有没有吃错药？你有没有神经病？没有嘛。
那为什么你会去伤害你最亲爱的人呢？
反过来我再问你，
你最爱的人为什么会伤害你呢？没有良心。
不是，
你所爱的人之所以会这么深的伤害你，是因为罪在他的生命中掌权。罪有一个权势，让我们这些人不该做的事我偏偏去做，该做的事偏偏不去做。信耶稣是什么？信耶稣是过去所犯的罪，现在所犯的罪，将来所犯的罪，所有的罪的刑罚，耶稣全部赦免。信耶稣是什么？信耶稣是耶稣给你一个新生命，这一个生命让你从今天开始不再受罪恶的捆绑。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了。信耶稣实在是天下人间最宝贵的一个好消息，是我们这些本来生在罪中长在罪中的人，我们一生是短暂痛苦彷徨没有意义的人，今天因为上帝这一位永恒超越时空的上帝到地上来找我们，他来爱我们，他要赦免我们的罪，他为着要赦免我们的罪，他肯上十字架替我们死，并且他要把一个新生命给我们。刚才我们唱那条歌叫有一件礼物要送给你，你要不要呢？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还是得不着。什么叫信耶稣？信耶稣不是你搞清楚了弄明白了研究透彻了。请你原谅我说一句话，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很聪明的人，但是原谅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再聪明你还是一个人，一个人有限的头脑永远不可能明白搞清楚那一位无限大的上帝。人跟上帝要有关系只有一个方法，不是研究，是信。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人到神的面前来就必须信有神，不只是信有神，是信他是神，要接受神的恩典你就可以得着。很多人跟我讲让我再研究研究，我说对不起不必了，你这一辈子是研究不清楚的，下辈子也没机会了，因为在地狱里面。选择是你的，你可以选择说，耶稣我要你，我要你救我，我要你爱我，我要你赦免我的罪，我要你改变我的人生从短暂到永恒，我要你改变我的人生从自私自利到可以像你一样的爱人，我要你改变我，让我不再受罪恶的捆绑，受脾气的捆绑，受骄傲的捆绑，受贪心的捆绑，我希望活着快快乐乐自由自在的，好像圣经里面所应许的。神要给你这个福气，问题是你要不要。你不要说你搞懂了没有，你要说你要还是说你不要，这样清楚吗？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好不好？当我们一同把头低下来，把眼睛闭下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这里问你一句话，你这一辈子如果就这样子过去了，你甘心吗？我再问你，如果耶稣真的是上帝，他到地上来做人，他爱你，他要救你，他要赦免你的罪， 他要给你一个新的生命，是超越罪恶的生命，你要不要？要的人请举手，我要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还有谁要？请举把手举一下。还有谁要？把手举一下，举高一点，让我看到一下，好不好？感谢主。还有人要吗？感谢主，请放下，请放下，感谢主。好，那么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说一句，就请心里面愿意相信耶稣的朋友跟我说一句，基督徒也请你们帮忙一起说。如果你刚才没有举手，但是你听了我们讲的这些祷告，跟上帝讲的祷告，你每一句听了你都愿意的话，你也可以跟着讲，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啊，以前我不认识你，对着你的存在我也有很多的疑惑，今天晚上我到这里来，我听到一个好消息，有一位上帝，他爱世上的人，到世上来做人，为着我的罪，他甘愿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付了罪的代价。我听说，只要相信耶稣，上帝就赦免我的罪，就接纳我做他的孩子，让我可以永远的跟上帝在一起，给我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不再受罪的辖制，我可以不再受骄傲的控制，我可以不再受贪心的控制，我可以不再受嫉妒的控制。耶稣啊，这些道理我并不是很清楚，可是我的心里面，我知道，我这一辈子，我是做错了很多事，我也没办法去弥补，所以我现在愿意到你的面前来，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住到我的心里来，给我一个新生命，让我剩下的岁月我可以来尝一尝他们基督徒所讲的平安喜乐。耶稣啊，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晚上凡是在我们中间刚才这样子很诚心的跟上帝祷告的每一位朋友，我要恭喜你。你不要小看这样一个简单的祷告，就是这一个祷告改变你的一生，这一个祷告就让你的罪得赦免，就让你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为着帮助你们在信仰的路上可以走得更好，更清楚你信的是什么，能够跟耶稣有一个更好的关系，我请这个教会预备了三本书。第一本书是我写的，叫《出人头地》，送给你，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出人头地哈。第二本书是有一位留学德国的化学博士，他写的叫《认识真理》。这本书里面有三个部分，因为他的脑袋以前也是花岗岩脑袋，他抓了很多的时间做研究，然后他写了这本书。第一个部分里面就讲到底有没有神， 第二个部分，圣经真的可靠吗？真的是神的话吗？第三个部分，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吗？你如果愿意相信耶稣，你需要把这本书好好念，因为你要搞清楚你信的是什么，你要知道你信的真的是有科学、有考古、有历史、有各样学问的人间的学问都能够支持证明你所相信的。第三本书，在基督里长进，这本书是从广州出来的一位弟兄写的，他是告诉我们什么呢？你如果要信耶稣啊，你不要指望明天就坐在家里等着天上面包掉下来，学还是要上的，班还是要上的，你的工作还是要做的，怎么样在你日常的生活中间，你这个新的生命可以长大，你可以跟耶稣有个好关系，这本书可以帮助你。所以我们要把这三本书送给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所有愿意相信耶稣的朋友。那我们现在呢，在结束今天晚上聚会之前，我们唱有一件礼物。